世上无情空大地，人间少爱锦和穷。其中世界，其中了，含笑同归造化功。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薛宝钗。一般黑薛宝钗的人呢，总是提三件事儿啊，不是我要黑薛宝钗啊，
别指桑骂槐。
我说一般黑薛宝钗的人啊，嘴边总挂着三件事情，分别是枫腰桥案、金钏事件和柳湘莲事件。我们之前聊过这个枫腰桥事件，对吧？黑薛宝钗的人呢，主要说你看你干嘛要骗人呢？你偷听就你偷听，你拉扯人家林黛玉干嘛？后面两件事情啊，很多人解读的是薛宝钗比较冷漠啊，比较冷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你比如说人家金钏一条生命陨落，虽然人家是仆人，你是主子，你做不到百分之百共情，那你也应该表达一些怜悯嘛。你怎么能那么冷漠，而且还说人家叫什么糊涂人？人都死了，怎么能说人家是糊涂人呢？这也太不人文主义了，对吧？柳湘莲也是，柳湘莲跟你哥关系对吧那么好啊。
哎呀妈呀！
你把这水喝两口，
多亏了你啊。
到了，
嗨，喝一壶去。
还救过你哥是不是？人家牛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你也表现得非常冷淡，所以经常有人评论说薛宝钗就是一个冷美人，非常冰冷无情，感觉好像很有距离。很多人嘛不太喜欢这种看不到真性情的人啊，喜欢比较纵情生活的角色。我自认为不算是一个特别喜欢薛宝钗的 UP 主吧。我估计我怎么说大家也会觉得我在黑薛宝钗啊，但是我觉得我聊薛宝钗还是相对客观的，有啥说啥啊。我倒觉得我在聊晴雯和黛玉的时候放了自己太多的偏爱啊，但是我喜欢是吧。但薛宝钗呢，我不愿意把它解读为那么简单的一个反面角色，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惜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不应当是只承载一个我们定性为冷酷无情的人。而且甚至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人写小说，他可能没有我们现代小说作者这种就我直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啊，我直接说一个我的主旨，他可能没有那么聚焦，但是他肯定会集中的反映一些核心理念，而这个核心理念当中薛宝钗一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大家觉得呢？我们来具体说一说第三十二回。第三十二回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钏那一回。金钏之死在这一回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反应，临时的特殊的事件出现就可以集中的看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这个时候你有时候隐藏也隐藏不住。这回其实是接着我们前两集有一期视频在说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情感升级，对吧？林黛玉听到了一种表白，后来呢是宝钗跟袭人之间的对话。他们一开始聊的是谁呢？聊的是云妹妹，还记得吧？宝钗问袭人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袭人就提出了她自己曾经烦劳史大姑娘做几个鞋垫啊，做鞋吧，不光是做鞋垫，做鞋。然后宝钗呢就看了一下四下没人，把她拉到一边说，你看你是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就不体会人情呢？然后这个时候呢，名侦探宝钗就上线了，她说我只是从云姑娘的神情同时结合一些风言风语，我就有一个判断，云姑娘在家里竟一点做不得主。注意啊，史湘云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抱怨过，说我在家里面从来做不得主，我日子过得很苦，没有。这都是宝钗细致入微的观察啊，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归因解释，你比如说每当他问到史大姑娘家常过日子的话的时候，史湘云就会红了眼圈，口里含含糊糊的，然后不说别的，只说自己爹娘去得早。这个地方蒙府版《红楼梦》，脂砚斋还有批语呢，真是知己不枉湘云前言啊！就湘云之前夸过薛宝钗嘛。这个人跟人啊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是他不太能够马上的 get 到别人的情绪点，有的人呢就反之，身边的人稍有些情绪波动都会影响到自己。这里面还有个心理学名词叫什么？高敏感性人格等等等等。你比如说啊，在一张桌子上坐着的人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熟识，但是有一个人呢就跟大家都不熟，他可能就融入不了大家的话题，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能 get 到那个人被冷落了，还不光是出于礼貌啊，他就非常本能的觉得不舒服，就像自己被孤立了一样。 他就要主动的去跟这个人说话。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跟大家讲，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经常参加一些婚宴啊，或者说随份子呀，过年聚会啊，这个桌子上一旦过来一个生人，第一跟他说话的一定是我。不是说我多懂礼貌，就是有一个人如果一旦坐这个桌子上，他不能融入，我就难受，我就受不了。当然了，很有可能人家也并不想融入，对吧？人家只想来炫饭，对吧？
慢点，老嫂。
那然后非让我拉着融入大家，就是我这种人也挺讨厌的。我们经常说薛宝钗冷酷冷漠，但是你看这个时候薛宝钗她就能通过蛛丝马迹去注意到史湘云心里面的不舒服。你要说薛宝钗他们为了打入贾府啦啊，什么经营金玉姻缘啊，那他怎么着也跟史湘云关系不大吧，他也没有必要处心积虑的去分析一下史湘云吧。好，退一万步说啊，就算他又是一种功利心，但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察觉到的。所以有时候我想啊，薛宝钗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敏感的人格。一个人敏感可能像我一样就控制不住自己，但是人家薛宝钗呢可能就是敏感，人家也能控制住自己，能够强压抑住自己，让自己赶紧进入理性的思考。情节再往下走啊，袭人就被薛宝钗点透了嘛，他就说哦，确实是，你看之前史大姑娘让他做个活吧，做的就很慢，还支支吾吾的，肯定也是不好意思拒绝我，如何如何。但是呢，我们家这个宝玉呢，他有个癖好，他不穿外面的人做的针线，他就得我们自己做，这是一个牛心左性之人。哎呀，反正贾宝玉这个癖好啊，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我想啊，袭人你就让外面老妈子做，然后骗他说这就是你做的，行不行呢？哎，袭人不会像我这么做的啊。
你先别这么说。
哎，宝钗马上就接过来说，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哎，这儿有很多人就又解读了，说你臭不要脸啊，你说了这么大一圈，又是什么史湘云啊，又是什么家里面不主事啊，就在这儿等着呢啊，你就直接说我想给你做孩子不就可以了吗，至于吗费这么大劲。你非要这么解释吧也行，但我觉得呢，我愿意把它解读为一种宝钗希望更多的在贾宝玉身边有存在感的一种努力，对吧？这也无可厚非，我们站在宝钗的角度上讲，这也无可厚非，没有什么的。哎，关键时刻来了，正说着呢，有个老妈子来了，说金钏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袭人就吓了一跳啊，袭人就不敢相信啊，袭人说哪个金钏啊，你看袭人就不能理解金钏怎么好端端就投井了。然后老妈子呢就有一串解释，这个解释很多人一读就过了，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这个婆子说哪里还有两个金钏，就是太太屋里的，前儿不知为什么撵她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不理会他，谁知找他不见了。刚才打水的人在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尸首，赶着叫人捞起来，才知是他。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哪里中用了？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蹊跷。在《红楼梦》当中，被撵出去的丫鬟不止一个，大的小的都有。但是为什么金钏反应如此之强烈，哭天哭地？本来金钏在王夫人身边就是一个非常得力的丫鬟，这也算是在贾府当中首屈一指的高级丫鬟，她如果不是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直接撵出去的。而撵出去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这里面一定是有大事儿的。宝钗其实是嗅到了这里头的蹊跷，所以她说这也奇了，这确实奇怪。而袭人的反应呢，是不觉流下泪来啊，很多人就比了，说你看人家袭人啊就知道哭，你宝钗怎么不哭呢？袭人跟金钏从小一块长大，他们都是贾府非常资深的丫鬟，所以他们有素日同气之情。后来思琪也说过，他们几个人从小关系都很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要求宝钗和袭人有同等反应。宝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忙向王夫人出来道安慰。却说宝钗来到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声，独有王夫人在房间里坐着垂泪。很多不喜欢薛宝钗的红学家在这里面提出了两点对宝钗的批判。第一点就是宝钗来得太勤了，你说人家贾府出了这么大事儿，你作为一个客人应该先避一避，你好像是就跟个长舌妇一样打听人家贾家出了什么事儿似的。第二，你如果想安慰你的姨妈，最好的方法不应该是叫上你母亲一块儿来吗？你母亲毕竟跟你的姨妈是亲姐妹，她们之间说提起话不是更方便吗？你作为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你这明显就是又想在王夫人面前表现嘛，连自己的妈妈都来不及叫了。我倒有一些我的想法跟大家交流，供大家批评啊。 第一句话就是刚才那四个字，宝钗反应说这也奇了，就是宝钗能够体会到这个地方的蹊跷，她需要第一时间掌握消息。怎么了？不行啊，打听你们贾家的事儿不可以啊，我来干嘛的？我之前分析过，宝钗身上是有任务的，对吧？她不是一个随便来这家里面亲戚住两天的一个人，我就算打听了怎么不可以吗？这么奇怪的事儿，我不该问一问吗？第二，就算不想这些，她的同理心也马上让她想到她姨妈这个时候肯定也很震惊。不管什么原因，刚才老妈子说的这个理由十分清晰，金钏是因为被王夫人撵才投井死了的。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那金钏都死了，王夫人有什么好看的？她有什么好安慰的？对吧？你一个杀人凶手安慰什么？那怎么着？那你让薛宝钗进去直接说，
내가탱크몰고밀고들어가서니들대가리를뭉개버릴테니까，
这也不现实啊。其实在中国古代很多自杀案例啊，大部分都是赌气行为，尤其是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她们的地位非常低，诉冤的机会也非常少，甚至很多女性没有机会表达她的冤情。这些人赌气的目的是要干嘛？不是简单的说转不过弯来，很多人就想她就是转不过弯来，一时这个脑筋被憋住了，没那么简单。这些死者赌气的目的很多时候是要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用北大吴飞教授的话来说，这叫什么？这叫道德资本啊！可能学这个刑法的人比较了解，我不是学法律的，我就不瞎讲了啊。就我们说的简单一点，自杀有的时候是一种惩罚别人的武器啊。当然我们觉得很可悲啊，在旧社会那个时代的女性想要惩罚别人，想要惩罚恶人，她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身体去当做武器。有人觉得这个道德武器这太轻了吧，哎，别这么说，古人跟咱们的世界观不太一样，错乱休息犹如主杀，欲成家传，纵经尘劫终不能得。啥意思？就是世间万物都逃不开伦理道德的规律约束，道德资本是很多古代的行为人内在最根本的资本，它不具有固定的形态，更多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跟行为方式，是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最本质资本。经济学上把这种道德资本啊，看作是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这个很重要的。在法学界，这个道德资本往往也是影响法律运行很重要的社会因素。在古代自杀是会引起重视的，那叫逼死人命。在传统社会，你不要以为那个官府就完全是摆设，全是贪官污吏，不是，真出了人命，这官府有的时候是必须要介入的。所以传统社会有一种经典的威胁，就是去仇家门口上吊自杀啊。有的时候上吊自杀者还会穿上鲜红的衣服啊，因为据说这样死的话怨气可能会大一些。有人说这样好傻呀，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知道人死可能意味着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但在古代社会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场景想象。金钏连命都不要了，他要干什么？他在想象一种死后的场景，我要通过我死的方式对那个践踏我尊严的人做出一种惩罚。这有时候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绝望，我不活着了，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最后无奈的但也十分有用的工具啊。咱们说的深一点啊，宋元以后的这个宋明理学啊，他把上吊自杀描述成一种节烈忠义的简易手段。你注意看那个第32回，袭人得知金钏被撵之后投井自杀，他是说什么？他除了垂泪以外还有一个反应叫点头赞叹。那真的是这样的，理学家们啊，在宋元以后他倒是不直接杀人了，可是他就像找替死鬼一样变着法儿的劝人自杀呀。在明清时代的那些儒家腐儒啊，他们的描述里头，改朝换代想做忠臣，受辱以后想当烈女，用不着起义什么奋起反抗， 你找个绳子上吊就行了，上到庙堂之上的朝廷，下到民间父老乡亲的宗祠，都有一块牌坊等着你呢，甚至还有可能被写入地方志里头。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明清生命观。所以我们说杀死金钏的可以把它理解为，哎，就是王夫人这个人，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背后这个可怕的逻辑。各位，如果我们在聊了这些之后，我们再去想那一句纵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理解？其实这个地方写得非常辛辣，宝钗进来之后还没说啥呢，王夫人直接就提说你从哪儿来的，宝钗说我是从那个园子里来的，她马上就问你宝兄弟见了没。
姨妈，
你从哪儿来？
我从园子里来。
我相信到此时宝钗已经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了。聪明如宝钗者应该起码能意识到这个事儿一定跟宝玉有关，如果不是跟王夫人最在乎的人有关，她会把她最在乎的丫鬟撵出去吗？如果不是跟宝玉有关，跟男人有关，一个女子她为什么要死呢？这太明显了。所以很多人说薛宝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她就算不知道细节，她也能猜出个一二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王夫人的一个解释，说她是打破了琉璃盏，所以被贬下凡间，她气不过才投河变成了妖怪，金钏成沙僧了，是吧？怎么可能？是个人就知道，这肯定不是打破琉璃盏的事儿，就不是说那么弄坏东西的问题，这就是要撒谎嘛。宝钗这个时候她能怎么样？她只能陪着王夫人一块儿来撒这个谎。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那种所谓的看破不说破，姨娘是个慈善人，先给你定一性。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因为贪玩失足掉下去的。就算是他有气，也是个糊涂人，也不足可惜。在蒙府版《红楼梦》当中，脂砚斋这里有一个评论说，虽精美玉之言，不中奈何，就是说宝钗没有说中，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可能说中的。难道他会说，你刚才为什么要问宝玉在哪里？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跟宝玉有关？你们是不是因为宝玉欺负了金钏，把事情赖在金钏身上，金钏受不了这个侮辱，所以投井而死？你们连一个女孩子的名节都不留给她，她只能以死相逼。她能这么说吗？而宝钗想的是先抚慰她姨妈的情绪，因为这个姨妈虽然可能是杀人凶手，但是金钏他们家的抚恤金可是全靠这个凶手发呢。我知道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人说，我要他死，我一分钱都不要他的，等价的报仇嘛。可是大家想想，这个事情可能吗？宝钗这个时候的冷静，我倒觉得是可贵的。她主要引导了她的姨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认可你这个谎言，甚至我帮你想一个更好的谎言都行。然后你干嘛呢？多赏他一些银子，这是实际的。我知道，我不论怎么说，一定有人觉得这个银子顶个屁用，金钏已经死了。那这个事情赖得着宝钗吗？这个时候宝钗让王夫人多赔她一些银子，让她的这个葬礼多有一些风光的地方，这不也正是让金钏死前一直想要的那个名节更好的体现一些吗？最后有一个情节，有人把它解读为薛宝钗很假，就是说这个金钏死了以后呢，庄果要有新衣服，林黛玉不给，然后她说呢我给，这不是显着自己的吗？但是大家请注意啊，林黛玉给不给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王夫人说的。王夫人自己说，你林妹妹生日有两套衣服，但是你林妹妹素日是个有心的，她的衣服不能用，她会忌讳的，如何如何，这话都是王夫人说的。
点我呢？
林黛玉有没有真的忌讳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是从一个特别喜欢她的舅妈的口中，对吧，听到林黛玉可能拥有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这就是林黛玉的态度吧。退一万步说，就算林黛玉她有忌讳了，我觉得也没什么。宝钗这个时候主动拿出自己的衣服，说自己不计较这些，我倒觉得也不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完全的假惺惺，显摆自己讨王夫人的欢心。我觉得更多的是宝钗对于人世人生的一种看破，因为根据我刚才的分析，我坚定地认为这个时候宝钗是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她起码知道金钏的这个自杀是一种用生命去讨自己一个忠烈，用生命去讨自己一个名声的一个表达。而此时的宝钗呢，她在说她是个糊涂人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惋惜。我就觉得这里面背后有曹雪芹的一个理性表达，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这样做？这么做的女子可能确实也得到了他们的贞洁的名号了，可能确实也让他们活在世上的亲人们拥有了一些经济上的或者说司法上的胜利，那他就真的值得一个人就这样去死吗？所以这个时候薛宝钗拿出自己的衣服替金钏做装裹，它里面有没有一种怜悯在身上呢？这个佛教有种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别人看到的你其实并不是你，而你看到的别人才是你。当宝钗拿着衣服回来，看到贾宝玉和王夫人在身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在说着宝玉啊，一见宝钗来了，她马上掩口不说了。 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是家丑，实在说不出口。宝钗见此光景，察言观色，早已知晓了八分。所以你看，我觉得前面起码有个五六分，所以将衣服交割明白，也就这样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贾宝玉在薛宝钗的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贾家在宝钗眼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们有时间会接着聊薛宝，下期节目我们再见。